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3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地方官员表示让基层民众了解真相非常关键；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公检法人员听真相选择三退；家属正气回应清零不了了之；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简讯。美国地方官员表示让基层民众了解真相非常关键，作者美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7日。2021年8月3日，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米德塞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截至2021年8月中旬，弗吉尼亚州已有18个郡市或镇政府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该郡委员会的官员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们提供的信息和第一手资料，让他们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并希望美国政府能倾听来自基层民众的声音，联合全世界的正义力量，制止中共的这一种族灭绝罪行。决议案呼吁美国政府彻底调查中共的器官移植业，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制止活摘未经同意的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行径。根据决议案，米德塞郡委员会将通知所在郡和附近地区的居民和医疗界有关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风险，以帮助制止居住在当地的公民无意间成为中共国家认可的活摘良心犯器官行径的共谋。米德塞郡委员会主席维恩 H. 杰西向法轮功学员表示，他此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事一无所知，感谢法轮功学员前来讲述真相。该郡委员会副主席约翰孔茨在决议案通过后向媒体表示，其实3至5年前我就听说了活摘器官的指控，但感到离我本人太遥远了，好像和自己无关。直到上个月法轮功学员来到我们的委员会会议室，为我们做了报告，并述说了他们的亲身经历，我才真切感到活摘器官是真实发生的事实。我也才意识到，中共非但不是民选的，相反，一旦美国人或其他地方的人提出需要器官移植，中共会不惜代价满足这个愿望，包括杀人、酷刑等等。这几乎是恐怖主义的行径，是反人类的，绝对是种族屠杀的罪行。他说，弗吉尼亚州有很多郡通过了决议案，我希望所有的州，从郡级到州级，再到联邦政府，都发出这样的信息，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孔茨副主席表示，我希望这样的决议案也许能成为一种途径，引发美国民众的关注，就是法轮功和其他被中共迫害的团体情况有多严重。他说，而让基层民众了解这些是非常关键的，只有让他们相信活摘器官的事实是真实发生的，否则他们不会采取行动。需要让人们了解，超市里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其实是靠强制奴役受迫害群体制造出来的，所以中共就是通过残害生命，包括活摘器官牟利而获得的经济利益。让这些真相触及美国民众的心灵，明白购买了每一件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我们和这些被迫害民众就建立了某种关系。如果越来越多的郡镇能通过类似的决议案，美国联邦政府就会得到这个讯息。我们不能接受这一切，我们希望采取行动制止。
采访非洲法轮功学员，我们在非洲肯尼亚修炼法轮大法。明慧记者一连采访报道，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3日。您能想象一个由1000名小朋友参加的圣诞联欢活动是怎样的场景吗？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吵着、叫着，不知疲倦地跑着、跳着。而他们周围是200名青年志愿者、家长和老师，正忙着追逐安抚他们，希望他们能安静下来。有什么绝招能做到让他们安静下来呢？这时，大家听到音响中一个浑厚的男声响起：撑，放松。一瞬间，所有的小朋友都安静下来，兴致勃勃地跟着台上的一位女士做起撑和放松的动作，神情专注，憨态可掬。这是2019年圣诞节期间发生在非洲国家卢旺达的场景。事后，所有的老师、家长和志愿者都跑过来告诉台上的这位女士，这是今天最美的一刻。这位女士叫莉莉，是一名生活在肯尼亚的法轮功学员，而让1000名小朋友安静下来的那个男生，就是法轮大法的李洪志师傅。第一部分，莉莉的故事。莉莉生长在越南，大学毕业后，她在荷兰深造时遇到了她的先生，一位善良的荷兰人，于是她留在了荷兰。后来他受雇于联合国环境总署，被派到非洲肯尼亚工作。现在莉莉一家生活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比。2015年是莉莉的人生转折点。当时莉莉所在的部门工作压力很大，联合国的雇员来自世界各地，同事之间为了升迁竞争激烈。莉莉困顿于强烈的事业心和自我期望与无形的事业瓶颈之间的矛盾而无法自拔，他开始出现抑郁症，随后眩晕症、肾脏和肝脏的毛病接踵而至，身体垮了，莉莉不得不请长假回到越南休养。莉莉的母亲修炼法轮大法，之前她就向莉莉推荐过这个功法，莉莉每次都以工作忙和没时间等借口推脱了。这次莉莉回家后，母亲给她放了法轮大法教功录像，莉莉不想让母亲失望，勉强开始看录像。一遍看完才发现，不知不觉内心变得从未有过的安宁，身体发热，全身像有热流在流转。这次莉莉放不下了，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练功前，由于肝脏不适，莉莉曾经做过彩超检查，发现肝脏内有五个病灶，医生怀疑是肝癌。练功五天后，莉莉去做了核磁共振，这次的结果是肝内良性囊肿。就这样，莉莉满怀希望回到了肯尼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由于紧张的作息时间，莉莉每天只能练功45分钟。那时他还没有开始阅读转法轮，而是每个月看一遍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不知不觉中，从前的病症包括肝痛、胃痛、胸痛、哮喘等都消失了，长期咳嗽甚至有时会咳血的症状也不见了。法轮大法倡导的真善忍原则让莉莉非常认同，并开始亲身实践。莉莉的童年在越南度过，那时她常常被父亲和叔叔打骂，吃了不少苦。这样的经历让莉莉养成了火爆的脾气，并把她带到自己的家庭和工作中。莉莉在联合国的工作是人居署的培训员，她的受训者来自世界各地。以前莉莉无法忍受别人犯错误，也许犯一次可以原谅，但提醒之后再犯，莉莉就会发飙。在家里，莉莉对母亲、先生、儿子、保姆也常常发脾气，每天都要吵。修炼法轮大法后， 莉莉意识到自己的脾气可能带给别人的伤害，开始控制自己，尽量不发脾气。2020年，莉莉参加了在台湾召开的一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台湾同修的表现让她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莉莉开始反思自己，并下决心改变待人接物的态度。现在莉莉对待家人，特别是先生，不再是动不动就发飙。在工作中，她学会了换位思考。肯尼亚人生长在大自然中，他们的性格中没有紧迫感，所以做起事来常常是不紧不慢。现在莉莉对他们这种节奏也会给予更多理解，想办法帮助他们，让自己更像他们的朋友而不是培训员。不仅如此，莉莉在自己亲身受益的同时，开始向周围的人介绍法轮大法，这才有了开篇那个带领1000多名卢旺达小朋友练功的画面。第二部分，米歇尔的故事。米歇尔是莉莉的儿子，现在14岁，今年2月份才正式开始修炼。别看他年纪小，而且刚刚开始修炼，但是却非常精进，每天早起参加晨练，并读一讲转法轮。现在他说学业变得很轻松，每天都精力充沛。米歇尔以前经常玩电子游戏，每天都玩到很晚。8年级学校上网课的时候，他基本就没写过作业。由于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玩游戏，米歇尔基本不出门，甚至连自己喜欢的运动也不做了。但修炼之后，米歇尔就不玩游戏了。他觉得打游戏上瘾的时候就像抽烟一样不好，所以就不玩了。米歇尔开始教朋友们练法轮功，一位以前一起玩游戏的朋友开始修炼了，每次他们去对方家里做客，两人就一起练功，一起读转法轮。米歇尔还努力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在家里变得更加善良懂事。家里有位越南保姆，他在米歇尔1岁的时候就来到他家。米歇尔长大后，经常和保姆因为食物的事争吵，因为米歇尔总在饭点之外吃零食。现在修炼了，米歇尔尽量不吃零食了。如果保姆因为他吃零食而生气，米歇尔就会向他道歉。修炼之前，米歇尔还经常和爸爸发生争执，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可能成为争执的内容。比如什么时候吃饭，用什么餐具，到米歇尔的前途规划等等。米歇尔说，自从修炼之后，爸爸和他之间就争不起来了，因为发生争吵需要2个人。现在米歇尔学会了忍，爸爸失去争吵的对象了。第三部分，福斯汀的故事。福斯汀是肯尼亚人，36岁。他是莉莉家的保姆，修炼法轮大法3年了。当初莉莉的母亲给了福斯汀一朵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小莲花，福斯汀又把莲花给了自己的女儿莉贝卡。小女孩很喜欢，也很开心。莉贝卡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福斯汀到莉莉家上班的第2天，莉贝卡就病了一次，害得福斯汀刚上班就开始请假。福斯汀修炼法轮大法3个月后，他无意间发现女儿没再生病了，家里人都顺顺当当的，非常健康。他开始相信莉莉跟他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话。福斯汀觉得从法轮大法中最大的受益就是自己心态的变化。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心事重重，整天焦虑不安。最近他丢掉了一笔不小的投资，若是以前，他会心情沮丧，很久不能自拔。这一次，他学着控制自己的情绪，告诫自己焦虑和郁闷都于事无补，要看淡，要放下，所以整个人都变得开朗了。现在的福斯汀知道如何面对各种困难，对前路充满信心。结语。 自1992年在中国长春传出以来，法轮大法已经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包括非洲这片土地。法轮功学员们在自己身心受益的同时，也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身边的有缘人，让大法恩泽四方。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8月5日，美国弗吉尼亚州鲍林格林镇议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计划通过各种渠道广而告之，让本地公民了解活摘器官的真相，特别是打算出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士，了解在中国进行手术的巨大风险是很可能杀害另一个生命。该镇议员杰夫·沃伊特表示，钦佩法轮功学员持续讲清真相的勇气。他说，他们走遍了本地的每一个乡镇，我和他们交谈了好几次，对他们的勇气和坚持不懈心怀崇高的敬意。我看到了真善忍的力量，令人敬仰。他说，我发自内心的感激法轮功学员把全面的信息带给我们和周边的乡镇。
8月8日，纽约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华尔街市集上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有缘人主动咨询学练法轮功，并当场买书把转法轮请回家。法轮功展位在华尔街一号香蕉百老汇大道，这里有著名的华尔街证券交易所、铜牛、世界贸易中心，隔海相望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每年很多游客都会到此一游。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上，金黄色的帐篷非常亮丽，祥和的音乐声中，学员们展示着缓慢圆的五套功法。来自宾夕法尼亚的鸣笛兰尼和女儿来逛市集，法轮功学员热情地给他们传单和莲花，向他们介绍功法。母女俩学了前三套功法，鸣笛表示学了第一套功法以后，感觉到很有能量，同时使人镇静舒缓。路过这里的德西瑞·里维拉兹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当天他学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还购买了一本书籍《法轮功》。
8月14日，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最热闹的商业街区之一蒙华亚尔大道上拉起真相横幅，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征集呼吁制止迫害的签名，得到民众普遍支持。在蒙特利尔一家医院工作的阿布杜尔在了解法轮功遭受迫害的情况后说，迫害必须停止，人们应当明白中国中共政府是恐怖政权，他屠杀人民，活摘器官，把人体当作商品出售。他认为国际社会应当采取行动，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公民都应当做些什么来制止他。市民伊莎贝尔很高兴在反迫害的征签信上签名，他说，看，我不是唯一的签名人，接受到这些信息的人越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越多，就越能起到作用。伊莎贝尔表示，法轮功学员带来的真相非常重要，中共迫害人权广为人知，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行动起来。
8月8日和8月15日，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巴黎圣米歇尔广场和特罗卡德罗广场展示法轮功功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摘器官的罪行，同时还向游人民众征集签名制止迫害。时值暑假期间，人们了解真相后感谢和鼓励法轮功学员，有人表示，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幸亏你们在这里告诉我们真相。有的竖起大拇指，加油，坚持下去。帕特里克·萨罗蒙是电气工程师，在巴黎圣米歇尔广场遇见法轮功，他认为不经允许摘取人的器官，这种方式是不正常的，这是专制暴政，是为了攻击人们神性的一面，希望能停止，希望你们的努力能获得成功，我坚决支持你们的抗争，愿上帝保佑你们，神会帮助你们惩罚这些恶人，只有神能制止暴政暴力。
7月20日至8月14日，芬兰法轮大法学会在首都赫尔辛基的阿尔贝九世画廊成功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28件画展作品中表现出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定，深深地打动参观者。他们震惊于迫害的惨烈，更被真善忍的修炼者们展现出的境界而感动。画家艾利森·维克伦德表示，希望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真善忍。企业家蒂姆·亚当·图米科斯基表示，美展作品展现的内容让他震惊。他说，迫害这么严重，警察凶恶的表情与学员的表情平和的打坐形成对比，能感受到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下，法轮功学员所体现出来的依然是积极、阳光和祥和。
7月31日和8月10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慕尼黑红十字会广场和马林广场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和游客介绍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人们了解真相之后，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位中国女士在马林广场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久，最后用化名当场退出中共共青团。另一位德国女士签完名后也跟学员交谈了很久，她说自己就在附近上班，经常能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她说，如果我现在不签名制止这件事，说不定哪一天这事就会发生在德国了。
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唐山市丰南区法轮功学员王慧玲女士，2021年8月10日躺在炕上，被唐山市滦南法院非法开庭，并被枉判6年6个月。唐山市丰南区13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8月12日被绑架构陷。2021年7月20日在唐山市滦南法院被非法开庭，12人被非法宣判，当时因中途身体不适，王慧玲未被宣判。
辽宁抚顺市望花区82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桂兰4月27日被非法开庭，枉判三年。抚顺东州80岁法轮功学员王红香于2020年9月15日被绑架，近日家属得知被非法判刑三年。抚顺市望花区70岁法轮功学员赵景兰也被非法判刑三年。三位老太太均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看守所。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刚丽女士2020年2月2日发放真相资料，被沈阳市铁西区公安分局七马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取保候审放回家，2020年12月9日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2021年8月10日被枉判4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油田法轮功学员黄敏先生曾被劳教迫害5年多，2019年7月23日在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中山社区工作单位暂住处被绑架，2020年12月10日被厦门市集美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近日被枉判5年。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现年35岁的法轮功学员威美田女士2020年底被非法判刑4年后上诉，2021年2月26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维持原判，估计已经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威美田2020年5月9日被广州市花都区公安分局国保和新华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
黑龙江牡丹江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赵忠江2020年11月被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3年，已经从看守所劫持到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孙秀军曾多次遭受迫害，2021年6月2日被非法抄家绑架，多次体检不合格，3天后放了。警察为推卸责任，要求孙秀军必须离开大连，孙秀军由他大哥接回黑龙江老家，于7月19日离世，年仅50岁。
宁夏吴忠市郑亚荣、郑丰英、马雄德，银川市灵武市严英，因为修炼真善忍，2021年8月5日被吴忠市利通区法院非法庭审，历时近7个小时。公诉人提供的案卷中充斥着造假嫌疑，律师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曾遭7年冤狱，甘肃兰州市蒋明辉又被绑架。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轮功学员蒋明辉曾遭7年冤狱。2021年8月4日他又被绑架非法抄家。现年48岁的蒋明辉毕业于北京北方工业大学，曾任原兰州市机械局计划处副处长。2004年12月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绑架。2005年7月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工作被开除，并被法院强判离婚。在兰州监狱，蒋明辉遭受高强度的奴役劳动、洗脑迫害、强制转化。2005年在入监中队，每天被奴役剥大蒜10小时以上，满手被刀划的伤痕累累，加之蒜水浸泡更是火烧般疼痛，卫生条件极差，阴暗潮湿，他和许多人身上都生满了疥疮痱子。2007年初，蒋明辉被关在小号室，由4个犯人包夹，不许他出门，不准上厕所，白天大小便都在号室马桶解决，晚上不准睡觉，整夜不熄灯，强迫转化，持续50多天。2008年3、4月份，在兰州监狱八大队，号称魔鬼大队，又被关小号室，不准睡觉，整天戴着手铐，4个犯人24小时包夹监视，停止接见，再一次进行强迫转化。2011年12月份，蒋明辉结束冤狱回家，面对黑暗与破碎的一切，他只能再找工作，给私企打工。蒋明辉依旧和善待人，兢兢业业工作，任劳任怨。2012年8月，他重新组建了新的家庭。2021年8月4日傍晚，蒋明辉在天水路一个家属院给民众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分局团结新村派出所警察马占贤、李东等人绑架。马占贤的电话是 198-9616-0124， 李东的电话是 136-1936-3645。 傍晚8点左右，警察带人到蒋明辉家中非法搜查，抢劫走所有法轮大法书籍、大法师父法像和法轮功真相资料，以及电脑打印机。当晚9点40分，警察马占贤打电话通知蒋明辉的妻子王小静，告知蒋明辉被城关区公安分局带走问话。他们11点半把蒋明辉送到地处七里河区西果园镇的兰州市第三看守所。8月6日中午12点50分，王小静接到警察李东的电话，告知蒋明辉被刑事拘留，让他去团结新村派出所领取城关区公安分局开具的通知书和蒋明辉个人物品。通知书上写着，蒋明辉被刑事拘留，涉嫌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警察李东说，下一步提请批捕，可能要判几年。蒋明辉的母亲、妻子、兄弟正在向团结新村派出所提交申诉，要求释放亲人回家。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是人类普世的善的正统价值，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在维护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权。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级公检法司工作人员才是在破坏法律实施。
河北保定市满城区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官员遭恶报实例。河北来稿，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教人按真善忍修心向善，返本归真。中共发动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的迫害，并胁迫蛊惑政府人员及普通民众参与迫害。然而天理昭昭，善恶有报。张玉敏，男，沱南乡岭西村人，原乡政府人员。1999年7月20日以后，和乡政府人员骚扰岭西村法轮功学员，多次追问该村法轮功学员谁还练。几年前突患疾病，抢救无效死亡，死时60来岁。 康平儿，女，满城镇城东村人，原村妇联会主任。2018年腊月底的一天早晨，她在满城区燕赵街一家老年人做健身机子的店里突然倒地死亡，终年50多岁。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向她讲法轮功真相，劝她不要参与迫害，她不听，仍一意孤行，最终给中共陪葬。崔文庆，男，50出头，满城区神兴镇大楼村人，原满城区实验小学校长。中共迫害开始后，他听从区610政法委教育局指使，带领全校师生参加区剧场诽谤法轮功的大会，不止一次胁迫师生在区剧场污蔑法轮功的条幅上签字。2019年初冬的一天早晨，一位法轮功学员将一封劝善信让一位小学生转交校长。第二天早晨，校门口就出现了3-4个警察。同年，崔文庆被人杀死在唐县山沟里。张丽，男，南韩村镇段旺村原大队书记。张丽对本村法轮功学员骚扰、辱骂、绑架、抄家、逼迫写保证、强迫教书。该村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患尿毒症，学练法轮大法后身体康复。99年720后，他依法进京上访，被劫持回镇政府，被张丽破口大骂，威胁恐吓，逼迫写不练功的保证书。小伙子回家后不敢学法练功，导致旧病复发，救治无效，离开人世。张丽曾对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叫嚣，我非得把你们搞得家破人亡。几年后，他妻子和两个30多岁的女儿都是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先后死在医院。后来张丽也是突发疾病，送医院抢救，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就断了气。自古有云，扰僧扰道不得好报。法轮功学员真诚地为这些生命的去向遗憾惋惜。现世报应的鲜明事例，真名实性，有据可查，值得世人深思。
大陆公检法人员听真相选择三退。自1999年720中共发起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就展开了对大陆民众讲真相。今年77岁的法轮功学员周女士，20多年来坚持给大陆公检法部门打真相电话。她说，现在接电话的警察或官员很多都不骂人和挂电话了，都是在默默的听，有的要开庭审判了，接到电话后有的就不开庭了。有的学员还被释放出来了。一，维稳办书记说，你不是知道我的名字吗？退了吧。周女士说，现在接电话的警察或官员很多都不骂人和挂电话了，基本都在默默的听，有时我就直接称呼他们的职位，如什么局长、书记、主任、处长之类的，主要跟他们讲目前的疫情发展和为什么有瘟疫发生，讲共产党的本质，请他们善待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危险，告诉他能保护法轮功学员就是保护他自己。很多听完后说，你给我退了吧，退了。最近有一位维稳办的书记，周女士专门打到他的办公室，他静静地听了60多分钟。这位主任最后说，我明白了，我们都知道，那你给我退了吧。周女士问他，那你用什么名退呢？你愿意退党要真心才行。他就说，你那个电话上面不是有我的名字吗？因为周女士打电话时叫了他的名字。周女士赶紧说，对不起，我给忘了。好，那我就用你的真名帮你退党了。他回复说，谢谢，您也要保重啊。二，国保大队的中队长用真名退党。一位东北某市的国保大队中队长，他接到电话的第一句是，你们要干啥？周女士说，在这个疫情蔓延期间，我们是给你送福音的。他说，这个不用你告诉我，对疫情的了解我们都非常清楚。周女士说，我在网上看到你们这里迫害法轮功很厉害，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不是求你的回报，只是真心希望你和你的家人平安度过这场瘟疫劫难， 尤其是你们公安干警是上当受骗，参与了这场迫害，你们以后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共会拿你们做替罪羊。看他不吱声，周女士就继续说，跟你说一件往事，北京在文化大革命一结束的时候，793名警察、17名军管干部、公安干警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你也看到，现在中共正在搞整顿，倒查20年。那么这20年正好是迫害法轮功的期间，定了12种罪名，替罪羊就是这么来的。他回答说，这个好像听说过。周女士说，你们公安厅当大官的不容易，你们高层的更知情。你看现在社会道德滑到什么程度，最近的国内新闻，有一人一砍就砍死9个小孩子，道德下滑到这个程度，你们不管，反而一天到晚专去抓修炼真善忍的人。看他还想听的意思，周女士就给他推荐了要看的三本书，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还把网址给了他，还跟他讲了南亚大海啸的故事、罗马帝国灭亡的故事，告诉他念九字真言得救的故事，他都认真的听完。最后他说，谢谢你。周女士问，那你用什么名字退党呢？他说，你不是有我的真名吗？就用真名退吧。三，法院档案组管理员给出主管办案人电话。周女士打到一个法院的档案室，一位女士接到电话，她静静地听了很长时间，最后她说，记住了，记住了，我给你两个电话号码，是负责管理案件的主管的号码，他们是负责办案的，马上要开庭了，你直接打给他们就可以给你们帮助。后来周女士打过去跟主办案件的讲了真相后，他们不但不开庭，还把学员释放了。
家属正气回应，心灵不了了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2021年6月10日前后，孙姓片警给我的小儿子打电话，说有事要跟儿子谈，于是小儿子就按照他约定的时间地点去了。孙片警对儿子说，社区刘主任想见你，是关于你母亲练法轮功的事，有三张表格想请你帮个忙签字就可以了，你去找一下刘主任和网格员就能拿到表格。片警并叮嘱说，这事和我没关系，这是他们居委会搞的，我只是通知你一下而已。儿子没理会他，就回家了。又隔了一天，该片警又给我小儿子打电话，催他去居委会领表格签字，并再次叮嘱说，这事和他没关系，这是综治办和居委会的事，他只是管通知的，你去一下吧。小儿子就去了居委会领了三张表格，居委会的人马上让小儿子填表。小儿子看了一下表格，看到上面有什么决裂、悔过、揭批等，马上撂下脸说，你们让我签这个字啊，这个我可做不了主，我要把表格带回家去给我妈看看再说。他接着对办公室的人说，我妈练功前一身是病，那可是真的，练功后一身无病也是真的，我还真没看到她练功后有不好的表现，反而给我们家节省了时间和钱，快80岁了没让我们操过心，我妈工作40多年从不搞政治的，法轮功使她身体好了，要知恩图报才对，你们反而要她反对法轮功，这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没有了，现在还弄虚作假让我替他签字，不但他肯定不同意，这在我们家，在还有道德底线的人那里都不会同意的，这个字我是坚决不能签，但我把表格带回家给我妈看看。小儿子从居委会回来就找到我，很认真很严肃地跟我说有事要和我谈谈，当时我就猜到和我修炼法轮功有关，他就把这几天片警和居委会老是打电话骚扰他并诱导他上当签字的事给我描述了一番。我对小儿子说，练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所有参与迫害打压的人都是违法者，我修炼谁也代替不了，把表格退还给他们，有事让他们来找我。小儿子听我这么一说，转身就把表格退还给居委会，并找到居委会主任和网格员说， 这事和我无关，今后不许再因为这个事打扰我。你们在这儿弄虚作假，以后要倒霉的。你们是一级组织，那边是我母亲，你们是要把我推到叛逆母亲的对立面吧？我不想被不孝之子的骂名，所以我在这儿跟你们讲清楚，以后不许再干扰我。过了两三天，居委会的几个人又去了小儿子家敲门，其中有一个男青年。小儿子开门后，男青年手把住门框说，我们想进你家和你谈谈。小儿子说，我有事，这就出门，没时间和你们谈，请你把手拿开，我要关门出去办事了。那男青年还是不放手。小儿子说，那我就报警了，私闯民宅。那人坚持了一会儿，只好放手。小儿子把门一关走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给住在另一个城市的我的大儿子打电话，说，刚才找你弟弟配合我们，关于你妈妈练功签个字的事，他不配合，你能不能配合下？没等打电话的人说完，大儿子就说，为什么要配合你们？不配合你们是因为你们水平太低，境界太低，为人民办事方法太低。你们这些人做这事本身就是错的，叫人家怎么配合你？你们完全是错的，还要别人配合。人家坚持正确的，不配合你们，那是对的。在我这儿看来，谁配合你，那谁就是错的。儿子还没说完，居委会的人就把电话挂了。之后再也不找我的两个儿子了。在我要签三书的那些日子里，我想，如果他们来我家，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讲迫害大法会遭恶报的原因，叫他们别犯关系到他们命运的大错，我也不再气恨这些人了。由于我的心态变好了，事情就发生了变化。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四点左右，突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居委会那几个人，我就让他们进屋坐在客厅里。此时的他们只是面带微笑，都不说话。停了一会儿，一个人讲话了，以从来没见过我为借口，说只是来我家看看。我问他姓什么，干什么的，片警赶快介绍说他姓刘，是社区书记。然后我们就聊天，他们自始至终没提法轮功三个字，更没提我修炼法轮功的事，自然也不会谈签三书的事，大约坐了一个小时就走了。出门后，他们当中一人就给我小儿媳打电话。小儿媳妇说，婆婆的事你找我婆婆才对，即使不找我婆婆，要找就该找她儿子，也轮不上找我呀。再说，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你们善待老人也是善待你自己。小儿媳一句话就把对方顶得无话可说，找个借口就把电话挂了。通过这件事，看到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事已经没路可走，穷途末路了。由于大法弟子平时大力的讲真相，参与迫害的人员也知道直接迫害大法弟子会有恶报，为了完成任务，就找家属参与迫害。家属是大法直接受益者，也不会做邪党的帮凶，最后这个清零就不了了之了。众生期盼真相，山东来稿。有一次我去发真相资料，当我走到一个小亭子旁边，看见有七八个老人在拉家常。我放下一本真相资料，没和他们打招呼就走了。回来时，发现他们正在学真相资料，一个戴眼镜的老先生读，其他几位聚精会神地听。我站那儿好一会儿，也没人注意我。又有一次，我去农村发资料，走到一个大桥边，在石头上放了一份真相资料。发完资料回来时，发现有四位环卫人员并排一起学真相资料，有个年轻一点的读，其余几个在认真听。我有一个表哥是某县宣传部部长，能说会道，他想转化我，他其实也是个有缘人，我给他讲真相，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明白了， 马上做了三退，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他的妻子打电话问我转化了没有，他乐呵呵地说，我不但没转化了他，他把我转化了。他妻子生气地说，你真没用。后来我给他妻子讲了真相，他也做了三退。我给了他一本真相资料，告诉他看完后再转送给别人看。第二天，我丈夫和表哥去交警大队办事，表哥从包里拿出一本真相材料放在石桌上，说，这个看完了不能扔，只能转送别人看。我丈夫称赞他认真负责。还有一个例子，我过马路的时候看到有两个人是以前住在同一县城的夫妻俩，我握着女士的手说，咱们真有缘呐，正想找你们就见到了。男士是县医院科主任，女士是某局局长。我马上给他们讲了三退保平安，记住九字真言有福报的真相，夫妻俩异口同声地说，全退掉。我儿子的小学同学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小时候经常在我家玩，听说他放假回家了，我就去劝三退。到那一看，他女朋友也来了，女友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给他俩讲真相劝三退，男孩只笑不表态，因为他爸是公安局领导。他女朋友着急地说，你快退了吧，我也退出团队，以后也不入协党了。男孩仍不表态，我就叫着他的小名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来，雪又大，路又滑，我是推着自行车走来的，因为我做了一个清晰可怕的梦，梦境是发大洪水，一片汪洋，一眼望不到边，死人堆成山，我一边喊着你的名字，一边把死人往岸上扔，终于在死人堆里把你救出来。我流着泪讲完了这个梦，他听后很严肃地说，我是党员，退了吧。这个孩子后来也得了福报，30多岁就当了院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强加冤狱又剥夺养老金，谁在断老人生路？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3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之一是讲政治不讲法律，他们用污蔑、造谣、栽赃、酷刑等卑劣手段残酷迫害按照真善忍做人的法轮功学员，22年来已经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很多法轮功学员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致精神失常。然而经历九死一生的精神和肉体折磨，走出冤狱后，绝大多数老年人身体极度虚弱，家庭蒙受各种打击，陷于困境，又面临当地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以不当得利、骗取社保基金等说辞扣发养老金，要求退回服刑期间由社保发放的养老金，养老金按照被停发时的一半发放，工龄被清零，截断了养老金，不退还学员养老金存折，将退休养老金存折退给财政局，不仅追讨服刑期间养老金，还要扣发以后的养老金等等手段威逼老人，使得很多老人陷于生存的绝境。一、养老金到底归属于谁？众所周知，社会养老金是由企事业单位为职工养老向国家缴纳的部分，和个人从工资中按比例所缴纳的部分。养老金归自己的基本生存所有，属个人合法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剥夺。社保局等行政部门只是替法轮功学员原所在单位管理代发而已，不是政府社保局的恩赐，也不是企事业单位给予的福利，而是职工应得的另一种形式的劳动报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本质上是公民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法律规定任何部门无权扣发、无权停发，也无权要求返还。二、社保局剥夺服刑人员养老金拿出的主要依据。
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文件，2001年第44号文件，中央综治委、司法部、公安部、劳动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八部委2004年2月6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意见，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受行政刑事处罚后有关生活待遇的处理意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监察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被采取强制措施和受行政刑事处罚工资待遇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年第6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人社部发2019年第84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年第23号，以及各地相关规章，是社保局剥夺遭迫害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借口。但是上述这些相关规定规章都没有国务院依法授权，不仅是超越职权的违法作为，而且也违反了宪法、劳动法、行政处罚法、社会保险法、社保基金法、立法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相关规定，因为在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大法律责任体系中都找不到剥夺公民养老金的任何法律依据。上述文件只是政府部门章程，但是由于它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所以均属无效。从所有的法律规定中我们看到，依法行政停发养老金的条件只有一个，退休人员死亡，与服刑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扣发服刑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纯粹是缩聚于上海的江氏小集团以权谋私，以截断老人生路来维持迫害法轮功，是违法行为。三，剥夺服刑人员养老金涉嫌违法。剥夺服刑人员养老金是中共蓄意假借行政执法之名行施抢劫公民合法财产的违法行为，相关个人和单位负责人已经涉嫌滥用职权罪，如涉及到上诉的，那么检察院、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执法不公、违法裁决，相关人员都要承担刑事责任。剥夺服刑人员养老金在公务员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中都有相关触犯条款和惩处规定。各地社保局的做法是故意剥夺公民财产权利的非法行为，违反了多部法律，触犯了滥权罪、渎职罪、徇私舞弊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同时触犯了中共江氏流氓集团的共罪及危害人类的群体灭绝罪，受害人及其家人应当拿起法律武器进行控告，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如果法院裁决不公，可以向上一级法院上诉和检察院抗诉，直到讨回公道正义，也应当向有关国际组织举报，对人权恶棍施以国际制裁。四，一个以一代全的案例。辽宁省临海市法轮功学员魏秀英行政起诉临海市社保局案在临海市法院开庭审理，魏秀英和他聘请的律师依法对临海市社保局违法停发、扣发魏秀英的养老退休金一事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2018年8月30日，临海法院作出行政判决如下，确认被告锦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临海市分局扣发原告魏秀英养老金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锦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临海市分局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全额履行支付原告魏秀英养老金的行政职责，驳回原告魏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这说明临海市社保分局扣发魏秀英养老金违法，魏秀英胜诉，也意味着面临同样问题的全国服刑人员 被剥夺养老金受害人群都胜诉了。2019年3月8日，锦州市中级法院经书面审理，作出终审行政裁定称，上诉人锦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临海市分局于2018年11月撤诉，这样一审裁决自动生效，临海市社保分局应全额履行支付魏秀英养老金的行政职责。至此，无论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临海市社保分局都被法院判令败诉。临海市法院、中级法院的公正裁决显示，全国各地发生的所有以不当得利为由剥夺法轮功学员养老金都是错误的，都是违法的。五，断老人生路根源在于江氏小集团。上面谈到中央中执委、司法部、公安部、劳动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八部委对服刑人员不发给养老金联合制定违法章程，其背后有黑手掌控。民慧网在2020年10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20年前绝密文件曝光》，其中表述，就是这份法发2000年29号文，要求各级政法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时任党魁江泽民的严厉打击法轮功的重要指示。这个绝密文件就是江泽民蓄意迫害法轮功、违法犯罪的铁证。其实这些年来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这个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江氏集团在暗中推动与维持。我们再回到魏秀英行政起诉临海市社保局一案来看，当法院宣布魏秀英胜诉之后，临海市社保局分局对该行政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民事上诉案在锦州中法开庭。此案在审理过程中，当审判长问到临海社保分局的代理律师相关行政案是否上诉时，对方支支吾吾地表达了政法委出于维稳的需要介入了此案，即政法委是剥夺法轮功学员养老金的背后黑手。结语，老有所养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受中国现行宪法法律所保护。中共剥夺老年法轮功学员养老金，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还在继续追随江氏小集团参与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基本生存权的人员，将来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人在做，天在看，选择善良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体制里的高危职业，作者林展翔，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6号。许多人注意到，近期政法系统的许多人被抓、被查。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2021年8月7号公布，上半年厅局级以上的政法官员超过90人被查处，其中退休官员占比超过三成。他们被查处不是偶然的，而是报应的结果。一，江泽民集团控制政法系统，迫害法轮功。中共政法系统长期以来一直在江泽民集团的控制之下，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指挥系统，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和刘晶是迫害法轮功的四大恶人，其中罗干、周永康是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刘晶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这四大恶人中有三个是政法系统的。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久，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时兼任中央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全权负责迫害法轮功。罗干的继任周永康也兼任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这些年来，中共政法委一直在背后指挥、策划、驱使迫害。610办公室具体实施迫害，许多地方610办公室主任由当地政法委副书记兼任。民慧网曾报道过，每年七八月的时候，政法委在武汉召开全国政法系统610会议，动员和部署对法轮功的迫害。会议重复中共的谎言，重复江泽民下的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命令，然后在全国各地实施新一轮的迫害。中共残酷地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 很多人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致精神失常。政法系统和610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共的邪恶，认识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事实上，中共迫害法轮功违反中国法律，祸国殃民，不得人心。中共的迫害注定是失败的。海外媒体大纪元近期获得了一份2021年1月26号辽宁省丹东市兴东街道的内部文件，称我街道法轮功被转化人员较多，压力较大，需要街道政法委认清面临的挑战。在迫害走向失败的情况下，政法委还在垂死挣扎，一直不停地搞事。中共在全国范围2017至2020年搞的敲门行动，2020年至今搞的清零行动等等，都是政法委在背后指挥的。政法委主要是躲在背后，暗地里策划、驱使、推动迫害法轮功。他们所犯下的很多罪行还没有完全曝光出来，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就能躲过天理的惩罚。二，中共体制里的高危职业。善恶有报是不变的天理，这些年来政法系统包括公检法司，610是报应最严重的地方。610被外界称为死亡位置，很多610人员遭到恶报。我们也注意到近期政法系统610的报应有加快的趋势，各级政法系统有很多人被抓被查，表面上看是因为腐败或其他原因，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他们迫害法轮功得到的报应。我们看明慧网最近报道出来的56个恶报案例中，从2021年6月1号到本文截止的2021年的7月7号43个案例是政法系统的，4例是610的，其他9例是党政官员。政法系统和610占恶报总数的 84%， 即在近期两个月明慧网报道出来的恶报案例中，绝大多数遭恶报的是政法系统，包括公检法司和610组织的人员。这些案例虽然只是实际发生的恶报案例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也反映出政法系统和610是中共体制里的高危职业。三，国际社会的制裁。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共的邪恶本性认识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法轮功真相。许多国家已经立法制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例如2021年5月1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制裁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宣布余辉和他的直系亲属没有资格进入美国，理由是他严重侵犯人权，任意拘押法轮功学员。余辉是第一个被美国公开制裁的610办公室主任，这也是自中共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因为迫害法轮功问题单独点名制裁中共官员。从2021年7月14号起，法轮功学员整理出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所在30多个国家的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许多参与迫害的政法系统610人员都被列入这个恶人名单中，他们一旦走出国门，就面临这些国家的制裁。结语，有些人是在压力下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也有些人想升官发财，为了捞取资本政绩而迫害法轮功。可是迫害法轮功的政绩越多，功劳越大，反而成为罪恶的见证，遭受到的恶报也就要越大越猛，而且还会殃及家人和后人。在迫害失败的同时，在面临天理和人间法律双重惩罚的情况下，中共各级官员们，尤其是在迫害第一线的政法系统610组织的人，一定要认清形势，为什么还愿意被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驱使迫害善良？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为什么还愚蠢地充当江泽民集团的打手帮凶？而且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本身也正在快速地走向灭亡。有句话叫正义可能会迟来，但不会缺席。中国民间有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在切身利益面前，何去何从？聪明的人是知道如何选择的。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